天父他自己说的，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他的十大愿望。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十大愿望没法子完成啊。十大愿望的圆满要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所以法华会上写一尘欠三尘，那个三尘你舍弃了，别注意说一尘也没有啊，你要再执着一尘的就又坏了啊，你不真的有个一尘啊。所以佛法叫我们彻底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疑也不能执着，执着疑还是错了。三妄在疑欠了，疑就没有了，疑也不为疑，这是用疑非疑来欠疑，才真正的入佛之境，才真正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我们用个方便话来说啊，你成佛了，你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我们这个说法也是个方便说，你不要真的执着，哎呦我已经成佛了，你要执着你成佛了，你决定是凡夫。为什么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离开啊。这个道理啊，要清楚啊，要明了啊，要细心去体会。底下这一段，令我除之，常说全实，一目置之。五是教导，五就是众生啊。为什么不说令人出之呢？如果说令人出之，佛的教化范围就小了。在九法界里面只有人法界，其他没分呢，所以用无，这个无啊就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上从菩萨声闻缘觉，下到啊下至三恶道的众生，这一个字全都包括了。你看他这个教导的范围啊多么广大，佛讲经说法常讲全实，实真实，全是方便啊，有时候用方便说，有时候用真实说啊。你如果真正明白了，佛方便说你也不知足，真实说还是不知足，你就能懂得佛的意思啊。方便真实都不知足，你执着都错了啊！啊，执着方便是错误，执着真实还是错误。为什么呢？你起心动念，自信里头，清净心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你一有执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三样都具足了。三样多具足是六道凡夫啊，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里面这些众生他们没有执着，他有分别，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要不得。换一句话说，时时刻刻保持着你的清净心，这叫真正修行。 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呢、啊。几个人能做到？我不想打妄念呢，他偏偏妄念很多嘛，有什么办法呢？压也压不住嘛。连晚上做睡觉都不老实，都还做梦，做梦就是打妄想吧。你不打妄想，他怎么会做梦呢？啊，由此可知，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日夜不停啊，刹那不停啊，微细的妄想执着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不是没有啊，有自己不晓得。我们生生世世都是被这个害了啊！现在佛教给我们一个好办法，妄想执着不必断，也能成就啊！用什么方法呢？专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要打妄想吗？专想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也是分别执着吗？咱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对准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妙极了啊。等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你这个方法巧不巧？所有一切大乘法里面都没有这个方法，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了，这个法子太妙了，能令薄地凡夫一生平等成佛。你说真正不可思议啊！这个法子到哪里去找啊？真的叫稀有难逢啊！难怪彭济清居士赞叹无量劫来稀有之一日啊，稀有难逢啊，怎么会碰到这么一个法门？那用这么一个巧妙的方法，把我们无世界以来烦恼的根拔掉了，妄想分别执着是根啊，灵根拔除。我们今天不但自己遇到了，明白了，真正搞清楚了，实现他的一门深思，专修专苦，而且还把这个法门普遍地劝导一切大众，这个时代的众生虽然是劫难重重啊，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福啊，福报挺大了啊，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利用高科技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一切广大的群众，借那个宗教里头一句话说，传福音呢，这是真正的福音啊，一点都不假了。你接触到能信能愿能行，你这一生成就了。接触到的人众多，太多太多了，接触到之后他还信心生不起来，愿发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呢？接触到了解不够透彻，也就是我们现在讲认识啊还不够深，如果他有很深的认识，他的信愿自然就升起来了啊。所以对于这个法门还信心不这个不够强啊，愿心不够切，都是解不够，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理解，帮助他们深入。在没有办法排除这个 妄想分别执着，用这个方法啊，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集中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啊，从此以后不再打别的妄想啊，不再有其他的分别了，也不再有其他的执着了啊，对象对准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就成功了。这个方法妙极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记云：著论过一宗，修行理无二，尽知有是非，达者无为真。这首偈是说明佛门里面宗派不同，修行方法不同，所产生许许多多的现象，这些现象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矛盾的啊，佛法宗派修学这个产生许许多多的矛盾的，矛盾的根源从哪里？根源是理解不够透彻，换一句话是从一知半解里面升起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才会有这些现象。如果对于理论啊，经教的理论透彻了解，这个争执啊，这些矛盾的现象完全没有了啊，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著论，这个论是讲大家对于佛所讲的经典种种的解说啊，我们今天讲的注解讲解，这就叫论。因为每个人讲的不一样，每个人所见地不一样啊，所以佛教就分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啊，实在讲呢，这些宗派它的修行理论上讲是一不少啊，理是什么呢？理是佛性啊，无论哪一宗，无论哪一派，无论哪一部经，无论哪一部哪一个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还是明心见性啊，所以说没有两样啊。对于这个事情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于是过人执着过人的彼此不相容，甚至于造成彼此毁谤啊，每一个宗派执着自己的成见，不能容纳别人，造成无量无边的故事。不但自己不能成就，而且是毁谤三宝啊，因为所有经论法门都是佛说的，那你执着这个经对那个经不对，我这个宗好别宗不如我，你就在这个里面起了分别执着吧，你就在造毁谤三宝的罪业，这个就错了啊！啊，佛所说的一切法平等法了，理平等，再给诸位说法也平等。那我们为什么在里面有选择呢？我们的根性不平等，到底在此地，不是佛法不平等，我们根性不平等啊。因此，我们在无量法门里面要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根性的这个法门来修，我们才容易成就，在短时间成就，这就对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就大成，你绝对不会违背佛的意思啊，佛说法度众生的这个意思你不会违背啊，你也不会与任何一个人争论，不但佛门里面没有争论，对其他宗教也没有争论啊，我们见到任何宗教徒任何众生都皆大欢喜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有佛心，他将来一定做佛啊，那我们呢给他做了一个正上缘啊，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听到了，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看到了，我们心里很高兴，他将来决定得生净土，也是莲池海会的同修吧，有什么好争的吧，何必争早迟呢？我早去他迟去，何必争这个，早晚都一样嘛，时间没有先后啊，空间没有差别，你说这个多自在请看讲义，海东小公园，如言而去，所说皆非，得意而谈，所说皆是，贵在得意王言耳。这句话讲得好啊！啊，谁说的呢？韩国云晓法师说的。啊，他是唐朝时代的人，在中国留学很有成就的一位高丽的高僧，这几句话是他讲的，如饮而去，诉说皆非也，就错了，这个意思佛在经上有说，马明菩萨在起仙论里头也讲到，说的话不一样意思相同啊，马明菩萨讲教导我们修学佛法应当有的好态度，比如听经要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用这种心态来听经啊，你就会开悟，为什么呢？得意呀，这三句话总而言之就是不执着，听经不执着言语啊，不要执着言语，不执着名相，佛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名词摄语啊，你懂得它的意思就行了，不要执着它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还得立心缘相，心缘你也不要想它的意思啊，听懂了就懂了，不懂不要去想，越想就越不懂，不能想的呀，这佛法怎么可以想啊？为什么说越想越不懂呢？想就落到分别执着上去了，分别执着怎么能结如来真实义吧？ 分别执着跟佛性完全相违背嘛。所以你不想呢，佛性现前，真理现前，一想呢就坏了，就错了。所以这个佛经怎么能想啊？啊，所以我勉励初学的同学，你们发心上台来讲经，要有充分的预备。哪些地方是需要预备的，哪些地方不能预备的？啊，什么地方需要预备的呢？字不能念错啊！看看这个经上有些生字就查字典，这个要预备啊！这一些发下名词不能讲错，要查词典呢。这个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讲啊，不可以啊，这些要预备的。经典义理不能预备，义理一预备坏了啊！那个不是讲的经，那是讲你自己的意思，那不是如来真实义啊。义理不能预备啊，所以预备这种东西很少啊，都是文字工具上的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在初学，我们烦恼习气很重，佛的意思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不预备了。预备是看看古人的注解，他们是如何体会的。所以初学讲经不是讲自己的东西，讲古人的注解啊，换一句话说，也不是佛的意思，啊，祖师大德的意思，啊，祖师大德的意思虽不是佛的意思，跟佛相似，啊，是同一个方向，同一条路，不过距离很远，未达到就是。我们预备这些，等到自己心地清净，有领悟了。那你就是直接的意思啊，所以注意要懂得，决定不能预备啊。你预备的时候，你讲的东西讲得再好，哎，人家听了也点头，出去了印象就没有了，没有余味。你自己从内心里面所体悟到的，你说出来的时候，人家听着几天都不会忘掉啊，他有余味，这个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善于讲经的人真正有功夫啊。所以这是我跟同学们常讲，你要经讲得好，一定要有自己修正功夫。你自己没有真实修正的功夫，你讲什么？你从哪里讲起啊？如果去思维想象啊，这应该怎么讲，全落在第六意识里去了，那哪里是佛的真实意？啊，所以你以自信、清净心、真诚心啊、平等心、大慈悲、利益一切众生心，你从这个心里面所吐出来的至诚，自然能感动人呐。啊，真诚就能得佛菩萨加持，佛菩萨加持，这个经本一翻开，意思自然现出来，不是你预备的。啊，你没有翻开经本，没有意思。经本一翻开，意思就现前。啊，从哪里来的不晓得，这是真的。啊，讲完之后下台，人家问你讲什么，不晓得。啊，这也都是真话。啊，纯以真诚啊，利益众生的心啊。 这个就是至诚感通。所以贵在得意，真正明白义理了。真正明白义理，那所说的不管你怎么个说法，所说皆是啊。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正面说反面说，那都头头是道啊。是祖逢源呢，源道都是讲的自信，这就是所谓的是明心见性，无不是心性啊。贵在得意王言耳，王言不是言语不要了。对自己修行不需要言语，不需要念头，起心动念都不需要啊，都用不着啊。但是帮助别人要言语，要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众生执着而执着，表演嘛，演戏嘛，跟大家在一起就演戏呀、啊，不跟大家在一起呀、啊，就面壁呀、啊，就像佛像一样啊、坐在那里如如不动的。哎，有人来了就跟他演戏呀、啊，游戏神通啊，他怎么不快乐，怎么不自在呢？他无论怎么样的表演，都是利益众生，都是令众生破迷开悟。或是先说，或是暗示，利益无边啊。所以元晓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因一念不生，即名为佛者，即心本是佛体，妄其不为众生。一念妄心不生，何为不得名佛呢？这个几句话很简练，说出佛与众生的差别啊，什么是佛，什么是众生。那么换句话说，一念生了就是众生，一念不生就是佛。那么我们就学吧，学个一念不生。你要真正学成了一念不生了，你还不是佛。那是什么呢？木头啊。一念不生不是个木头啊，木头人啊，石头人啊，他一念不生。真正修成了，国报在无想天，他没有想嘛。国报在无想天，还是凡夫，还是成不了佛。无想天是凡夫天，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所以此地啊，这个一念不生，必须要晓得，这个一念呢是妄念。一个妄念都没有啊，它有正念啊，它有正念，正念分明啊，这是佛啊。 佛是一个妄念都没有。那么什么叫真念，什么叫妄念呢？与性体相应的叫真念，与性体相违背的叫妄念。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性体立念，立一切妄念。为什么说它做正念？因为性体是光明的，是觉的，觉而不迷的。也就是说，性体对于宇宙万法，觉也好，迷也好，一真法界也好，十法界也好，佛也好，地狱也好，它通通明了。照见通通明了，通通通达，里头一念不生，这叫真念。假如说一念不生，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无明啊，这个不是真念，堕落在无明里面。这个一般人修行最麻烦的地方，不是落在无明里面呢，就是落在妄想里头。啊，许许多多人学佛，没有离开妄想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所以他不能成就。啊，研究不但不能够大开眼界，连这个经教里头一分两分的义理都看不到。原因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妄想分别执着少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少两分智慧就透两分，你有一分智慧你就见一分的教义，你有两分智慧你就见两分教义。这个道理在此地，所以为什么讲呢，你这个经教要修行功夫，没有功夫你看不见不到它的意思啊。你所看的是文字，是表面的，里面的意思一分都透不进去，它难在此地。啊，有些人去参禅，叫这么麻烦，这么啰嗦，啊，不干了，去参禅，天天念笔，什么念头也没有，没有了，都在无明里头。啊，虽然入定了，定功不错，啊，一入定几个小时，甚至于几天才出定，你问他是出时间是，他什么也不知道。那这怎么行呢？这就堕在无明里头，这两关最难破啊！啊，不可以误会，把无明当作心性，这个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地方所说一念不生就是佛，这个一念是妄念啊，一个妄念都不生，这叫佛。为什么呢？心本是佛体，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啊，说佛，佛是觉的意思，心是灵明大觉，这个觉不是修来的，是自己本来就具足的，所以叫本觉，不是修来的。本觉就是佛，忘记不为众生，那这个字就好了。前面这个一念不生，虽然没有讲这个一念是正念是妄念， 后面这个说起来，妄念一个妄念生起来，就变成众生了。啊，换一句话说，一个妄念起来了，迷了。后面这一句话就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一念妄心不生呢，何为不得明佛呢？这话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所以这个念是妄念啊，不是正念。佛为众生设种种法，设种种经，他从哪里说出来？从正念里面说出来。啊，世间人也有种种学说，也有种种理论，也有种种典籍啊，也是多得不得了啊。他们这么多的言论典籍从哪里出来的？从妄心里面出来的。这两个根源不相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这是佛法，所以跟世间法不相同的地方啊！诸位要知道，佛法单单只诸佛如来，世间法菩萨以下都是世间法啊！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我们讲等觉菩萨，他的东西还是不纯真呐、啊，还是有掺杂的。他掺杂一分无明啊，不纯呐、啊。啊，像我们这个黄金一样啊，它是九九九啊，它不纯呐、啊。那等觉菩萨九九九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啊，那么六道凡夫以下呢，就更不必说了，完全从妄心里面生出来的。说的虽然头头是道，有穷有尽啊。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讲无极清净啊，无极就是无有穷尽的，无有边际。世间无论哪一种学说，它都有指有这个有范围的，有止境的，不是无尽的，称心就无尽了啊，与心体相应，这是无极啊。与阿赖耶识相应的，那就是有尽的。那么像这些理跟思，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再看底下一段，大摩悲云啊，这个是纪念大摩祖师的啊。这一篇文字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心有矣，况皆而知凡夫啊，心无也，刹那而等正觉。这个心是妄心啊，不是真心。啊，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呐。那起心动念呢，那你就是凡夫，六道凡夫。况皆是长时间的、啊、无量劫来，你在六道里面不能超越啊，这个滞就是停滞，你止于六道，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有妄心，你在境缘上起心动念， 坏就坏在此地啊。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啊，你们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也穿衣服啊，他也吃饭呐、啊，啊，他的生活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啊。那我们每个人每天有工作，他也有工作啊。啊，他的工作出去托钵是他的工作，回家来教学，教导学生，啊，给学生们上课，讲经说法就上课嘛，是他的工作啊。他也有工作，他也有穿衣吃饭，跟我们有什么两样？而故佛大菩萨们在中国实现的，历史上记载的多，实在讲呢，生活行持跟我们完全没有两样啊。诸位熟知的有名延寿禅师啊，梁武帝时代的人，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再来的啊，布袋和尚，现在你们看在弥勒佛那个肚皮很大的造的那个像，宋朝时候南宋高宗时代的人，跟岳飞同时代，弥勒菩萨再来的化身啊，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化身的，他们所表现的跟我们真的没有两样啊。还有视线居士身的生活跟世人完全相同，他是不是堕落了，是不是变成凡夫？没有，他还是住他的大菩萨境界。差别在哪里？他们没有妄心的，他们虽然有四，四没有妨碍啊。华严经是讲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只要没有心就没有妨碍。没有事也有心还是妨碍啊！你看你天天盘腿面壁入定啊，每一天坐几个小时没事啊，没有做事，站事卧事都没做，可是心里头还打妄想，那就坏了啊！你心里面还想善想恶想东想西，错了啊。真正修行在大乘法里啊，论心不论事啊，小乘法里的是论事不论心啊，大乘法里的是论心，这不论事，事没有妨碍嘛，事事无碍嘛，所以他们的功夫就是无心，叫精无也，刹那而登真觉啊。虽然世间是我们凡夫这个身体跟我们凡夫同事，他住他的佛境界。他住他的菩萨境界，他绝对没有退转，绝对没有堕落。为什么呢？没有心，没有妄心。所以他们真正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华严境界。阿罗汉以上，视线到六道里面度化众生。全是华严经，啊，处世待人接物，都是用的真心，不是用的妄心。妄心就是就是有分别有执着，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他表演的那个分别执着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就是十大愿望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人家学的是这个，自己里面呢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没有，所以应化在世间普度众生，利益一切众生，自己还住自己的位置，没有变更，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华严称为大不思议境，就是从这个地方说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看讲义。顿圈此理，故名顿教，大摩以心传心，正是四教，若圈三乘，即是见教，若圈四思无碍，即是圆教。这一小段是为我们辨别古大德汉师佛经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说他是说于顿教，或者是说于见教，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如果这部经里面全就是全熟